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24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中国纪行、美国圣言会传教士韩克里神父回忆录。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与圣座各部会首长的圣诞聚会中，重申教会的传教本质和共荣使命。约旦河西岸塔伊贝村庄，圣诞的喜乐减轻人们对未来的恐惧。传教与共荣。教宗梁十四世12月22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圣座各部会首长，从福音的喜乐宗座圈域中选出这两个关键词，对首长们加以勉励。依循惯例，圣父教宗每年在圣诞节前与他的这些左膀右臂举行聚会，互祝圣诞佳节愉快。梁十四世在他与圣座部会首长的首次圣诞聚会中，首先论及教会传教的本质，称福音的喜乐宗座圈域激励我们在教会传教使命的转变上再接再厉，在复活主基督的命令中找到无穷尽的力量。耶稣吩咐去使万民成为门徒的命令在我们的时代发出巨响，所有人都蒙召投入外展的新使命。事实上，耶稣圣诞的奥秘为我们宣讲的正是这点。教宗引用圣奥斯定的话说，圣子的使命在于他的降临于世。如此一来，耶稣在尘世的使命借着圣神在教会的使命中得以延续，并成了我们生活、我们信仰旅途、教会处世之道，以及我们在罗马圣座部会内服务的分辨准则。在教会生活中，传教与共荣密不可分。教宗阐明，我们在推进天主子在我们中间的使命的同时，也默观其中相。天主借着基督使世界与自己和好，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做出使人重获自由的举动，并且宣讲，在这一切事上彰显天父的爱。这份爱使我们在圣神内成为新人类的记号，不再秉持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逻辑，而是互相关爱、彼此关怀。教宗强调，这是一项对内对外都迫切重要的任务。对内来说，在教会内共荣始终是一项挑战，催促我们皈依，因为有时在平静的表象之下会有分裂的邪魔作祟，使我们陷入在两个极端中摇摆不定的诱惑。因此，在人际关系、办公室内部互动或处理有关信仰、礼仪和道德等议题时，可能会被僵化态度或意识形态所害，结果导致互相对立。为此，教宗疾呼，我们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在基督内，纵使人数众多且各不相同，我们依然合而为一，在他内合而为一。我们也蒙召，尤其在圣座部会这里缔造基督的共荣，这需要在同道协行的教会内成型，大家 为了同一使命而合作，每个人依照各自的神恩和承担的职务而行事。与此同时，教宗也不讳言地指出，或许在圣座部会服务多年后，我们会对权力的行使等情况感到失望。教宗勉励说，在日常的辛劳中找到一些值得信赖的朋友是一件很美的事。这时候面具被卸下，人们不再被利用，而是团结互助，承认每个人的价值和才华，避免制造不满和怨恨。因此，我们应当渴望并追求个人的皈依，从而在我们的关系中彰显出基督的圣爱。在充斥着冲突的世界上，这也成了对外的记号。教宗在这广阔的视野下省思圣座部会与教会的工作，说，我们不是一心只照顾自己原仆的小园丁，而是天国国度的门徒和见证人，蒙召在基督内做普世有爱的酵母。而做到这点的前提是，我们必须率先以弟兄姐妹相待，让共荣之光在世上闪耀。值此2025喜年，教宗也向圣座部会首长们谈及今年纪念的两件大事，尼西亚大公会议和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前者引领我们回溯信仰的根基，后者帮助我们定睛注视基督，并且走出去与世界相遇。梁十四世由此谈及圣保禄六世50年前颁布的在新世界中传福音宗座劝谕，他重申整个教会得到宣传福音的使命，而每个人的工作为全体是十分重要的，而且首要的宣讲福音方法是真正基督徒生活的见证。这种生活见证是在牢不可破的共荣中献给天主，同时也以无限的热忱提供给其他的人。教宗最后引用神学家潘霍华的论述，表明天主不以人的卑微低下为耻，却进入其中。天主关爱那些迷失的、不被重视的、无足轻重的、受排斥的、软弱的和受苦的。教宗祈求上主赐给我们他的这份怜爱，让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每天为他做见证。圣诞节前夕，以色列当局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了19个新的定居点。以色列政府称，此举旨在阻止一个秉持恐怖主义的巴勒斯坦国家建国。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后，以色列不断建立新的定居点。随着这次宣布的新消息，这3年里约旦河西岸新定居点的数量攀升至69个。正是在这种紧张气氛中，巴勒斯坦基督徒准备庆祝圣诞节。塔伊贝是西岸唯一一个全部由基督徒组成的村庄，定居者持续制造袭击事件。据该村庄的天主教拉丁里圣堂本堂司铎法瓦德来称，最近几周已有5辆车被纵火焚烧。今年6月，一场大火烧毁了农田。当地居民谴责这些行为的肇事者逍遥法外，并指出负责该地区安全的以色列军队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在塔伊贝，基督徒负责人选择不以暴力回应恐吓行为。法瓦德莱神父补充说，到目前为止， 村民中尚无人受伤或死亡，但在周围的以穆斯林为主的村庄，暴行已导致人员伤亡。大家都担心塔伊贝也会发生悲剧事件。村里的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负责人努力教导非暴力原则。尽管面临这样的处境，人们对圣诞节喜乐的期待并未减少。在12月21日主日的弥撒中，塔伊贝的天主教拉丁礼堂区本堂司铎接待了一个小型的法国代表团，他们是东方善会主任德威勒蒙蒙席、该协会主席托洛以及法国主教团秘书长勒苏尔神父。他们决定将向塔伊贝的基督徒提供帮助，与他们一起庆祝基督的诞生。东方善会与其他团体一样，为有助于当地基督徒团体维持生计的各项计划提供资金援助。由于缺乏工作机会、未来前景和长期的不安全感，基督徒的离开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法瓦德莱神父说，在过去的两年中，有15个家庭离开塔伊贝到国外去寻求更美好的生活，还有一个天主教梅尔基塔里家庭将在年底离开村庄。这个拥有1400名居民的巴勒斯坦村庄人口正慢慢的减少。21日主日上午，约有100名信徒在村里的天主教拉丁礼圣堂参与了感恩祭。祭台前放着一个圣诞马槽，住家的窗户上挂着的节日彩灯，邀请人们分享此刻的喜乐，在圣诞期间忘却圣地基督徒的未来所面临的威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和读者朋友们平安，随着圣诞佳节的临近，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中文节目部向您献上诚挚的祝福。值此节日，教宗梁十四世将主持圣诞子夜大礼弥撒、正日弥撒，然后颁布圣诞文告，并降服罗马城和全世界。我们将为其中的两项活动进行中文直播。教宗主持的子夜弥撒将于罗马时间24日晚上10点在圣伯多禄大殿隆重举行。您可以从25日北京时间凌晨4点35分开始参与中文直播的感恩祭。我们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此项直播同时也在本新闻网 YouTube 中文频道上播出。圣诞节正日，教宗将于罗马时间上午10点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圣祭，并于正午12点在圣伯多禄大殿中央阳台颁布圣诞文告，并且降服罗马城和全世界。我们将对当天的第二项活动进行中文直播，您可以从北京时间25日晚上6点50分开始参与。另外，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也将于12月24日下午5点实况播送中文圣诞子夜弥撒，您可于北京时间12月25日凌晨开始收听，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87公尺7335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 www.vaticannews.va/ch， 或 www.vaticannews.cn。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中国纪行，圣言会士韩克里神父，中国传教回忆录。在米甘蒙喜启程后不久，我就乘火车回到了新乡，而那些平信徒医务人员和大部分的医疗设备都运到陕西之后，中国修女们仍旧留在新乡，继续照顾医院里的病人们。在国民党军队仍驻守在这座城市里的时候，教区的男子和女子中学仍然还能够继续上课，但是对于任何一位传教士来说，去探访偏僻一点的传教堂口就已经变得非常危险，因为那些地方实际上已经在红军的控制之下了。在焦作，圣言会的胡波尔神父还能够继续驻守在那里，尽管他必须参加那些红军政委们频繁召开的为给人们灌输思想的全部会议。在我返回新乡几个月后，我接到了罗马来的命令，起初收到的是信件，接着又收到电报让我转移到香港去，因为那时米兰外方传教会的恩里爵主教给圣言会在罗马的总会长提出要求，让圣言会在他的香港教区内开设一所技术培训学校。在临近六月末的时候，我离开了新乡。当时郑州和徐州之间的铁路连线已经中断了。我到了郑州后，原本想买上一张到上海的商业航班飞机票，可是没有买到。最后我终于登上一架飞往徐州的中国军用飞机，从那里我又坐上到上海的火车，并于7月2日抵达。我先要在上海申请去香港的签证。在1948年7月9日，我拎着我的粗毛呢旅行包登上一架商业飞机飞往了香港。在中日战争结束后不久，香港米兰外方传教会的恩里爵主教就到了罗马，去和教会当局及宗教界的权威人士们讨论，想邀请圣言会在香港教区内开办并管理一所工学院。李伯淳先生是一位慈善家，他已经答应为这项事业提供经费。起先圣言会新的总会长卡彭伯格神父对主教所提出来的这个要求感到非常为难，不知可否。可是恩里爵主教总缠着他不放，实在没有办法。最后总会长只好让圣言会在上海的财务长寿尔茨神父派他的助手，也就是圣言会的安多福神父到香港去，对实行这一计划的可行性先进行调查研究。当安多福神父从香港返回来的时候，我正好也在上海，我就问他关于开设这样的一所学校他有什么看法。他对此事并不热心，对我说他已经就他此行的结果写了一份报告给罗马的总会长。于是我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圣言会 将会回复给主教一个否定的答案，这一事件也会就此结束了。之后，在1948年初，我接到了总会长寄给我的一封信，要求我到香港去制定开办这样一所学校的计划时，我觉得实在是出乎意料。他在信中写道，恩利爵主教坚持要求圣言会建立这样的一所学校，并且他还找到了罗马更高一层的权威人士们给圣言会施加影响。在我能够动身启程到香港去之前，河南的军事形势就已经变得相当紧张，到上海的铁路线也中断了。后来我只能从新乡先到郑州，然后在那儿坐上了一架中国军用运输飞机到徐州，再转火车到上海。最终我在1948年7月9日乘飞机从上海飞抵香港。这一年我已经47岁，快是年近半百的人了。香港教区正式成立于1841年4月22日，正好是英国建立香港殖民地以后的第三个月。一位瑞士籍的神父若瑟蒙席被教廷传信部派到香港，同时他也被任命为这个传教地区的宗座监牧。17年以后，在1858年4月，米兰宗座外方传教会的第一批神父来到了香港，在他们中间就有高戴牧蒙席，他成了这个宗座戴牧区的第一任主教，实为第一任监牧。在以后27年的时间里，高蒙席的名字成了号召启发和发展进步的代名词。在他的带领及努力推动下，主教座堂和另外大量的教堂、小圣堂在殖民地传教区内修建了起来，天主教的学校和孤儿院也成立了。受邀请而来的许多修会团体所做的贡献也对香港的整个传教事业起到了莫大的帮助，使之取得了不可磨灭的进步。主教也很满意地看到他的许多工作都蓬勃发展起来。在这个阶段，天主教教友人数稳步增长。艾诺德·杨森神父在荷兰的斯泰尔建立了圣言会的传教基地，传教修院到第三年的时候已经有48位学生和5位神父了。弗若瑟神父也是这个团体中的一员。到了1878年的早春时节，杨森神父认为派两名神父，就是安志泰神父和弗若瑟神父，作为圣言会的第一批传教士到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在1878年10月12日询问了米兰外方传教会的总会长，他是否可以先把这两位神父派往他们在中国的河南传教区，这样好让他们逐渐适应他们的传教工作。在1845年时，米兰外方传教会就在河南北部的卫辉府，也就是今天的卫辉市，建立了他们的第一个传教区。到了1882年，河南南部从中分离了出来，建立了新的戴牧区南阳府传教区。可是从河南省南阳府的主教那里得到答复，至少还要5个月的准备时间，这个想法就被先搁置起来了。正巧那个时候高戴牧主教在欧洲，当杨森神父遇到他并和他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主教便同意让这两位神父先到香港，在那里等候，一直等到什么时候确定下来了，最终安排好了， 他们将要去的传教地点时为止。同时，杨森神父写信给方济各会的总会长，询问圣言会是否能够接管他们在山东省的一部分传教地区。方济各会从1841年起就活跃在山东省了。方济各会会士顾礼觉于1870年在济南府成为山东的代牧主教。这次杨森神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方济会的总会长说，他已经写信给顾主教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是否同意圣言会到山东去。当杨森神父从方济各会的伯纳德神父那里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他立即写信给安志泰神父。安志泰神父那时已经在香港了，他让安志泰神父马上到济南府去和顾主教讨论有关事宜。在这封信里，他还附上了一封给顾主教的信，让安志泰神父届时转给主教。最终达成的协议是这样的，方济各会将保留山东省的北部作为他们的传教区域，而山东省的南部将交给圣言会负责管理。在1878年4月20日，圣言会的两位传教士抵达香港后，高主教让安志泰神父在神学院里教书，福若瑟神父则和白哲里神父一起到了西贡，在那里学习语言，并且帮助白神父在堂区里的工作。1880年4月上旬，安志泰神父启程到山东去世，福若瑟神父还留在白哲里神父那里继续帮忙堂区的工作。直到后来顾主教和安志泰神父之间达成了协约，他才于当年5月23日离开香港，到济南府和安志泰神父去会合。因为我没有通知任何人我什么时候会到达香港，所以当我乘坐的飞机在下午3点钟着陆的时候，也就没有人到飞机场来接我。我搭乘机场巴士到了九龙港的天星码头，从那里过了海港到了对岸的维多利亚城区。之后我扛着我的粗毛呢大旅行包，步行着爬上了天主教主教座堂所在的小山，找到了位于尖道16号的主教府。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